好，今天由我来分享信息。我分享信息的主题还是同样的一个主题，因为这既然是作为我们今年一个主题，活出欢乐，推开黑暗。那么我今天还是继续来分享这个主题，但今天我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首先我们来想一想看，黑暗，推出黑暗，那什么是黑暗呢？在圣经中让我们看见有两种不同的黑暗。一种是什么样？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什么样？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是一个实际的黑暗，就像我们总归有白天也有黑夜，这是一个黑暗，这不是你跟我要去推的，对不对？我们也没办法推，或许我们可以用日光照一下，但是你要照亮整个地，那要多少？那是神照的光，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神就把这个黑暗给推开了，那是神所做的。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推开黑暗是指另外一种黑暗，那是一种象征性的黑暗。这个象征性的黑暗预表了什么？就是形容那一些落在死荫幽谷中的人。圣经中以赛亚曾经说，他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蔽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这一种的黑暗是一种幽暗，就是百姓都落在了一种什么境况之中呢？落在一种罪恶、捆绑、空虚，不知道前面情况如何，焦虑不安。圣经中说耶稣来了，看到这群百姓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这是一种心灵上的黑暗，这种心灵上的黑暗怎么能够吹开呢？神在这里看见说，他说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现在你的身上。所以这样怎么样能够吹开这样黑暗啊？我们的力气太微小，是神要显现照耀你，让神的光要照在你的里面，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黑暗推开。我们再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马太福音四章十六节，他在这里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是指谁？这是指耶稣基督。当这个黑暗笼罩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神兴起做了一件事情。神怎么样？他说在那死荫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我们知道这光是谁？就是指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推开人里面这个黑暗。原来百姓都处在黑暗里面，坐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但如今不一样，有一位全能的神，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是那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地上的人，让这个黑暗可以从我们当中出去。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想这个真光，我们来看看这个真光，它是什么样可以来推开我们里面的黑暗呢？我们就会来读一节经文，这节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现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好不好？再来读一遍，哈哈，神的话很宝贵。好，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里面讲到的欢乐，那圣诞那时候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这里面的欢乐也是我们今年要讲的主题，活出欢乐。耶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欢乐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呢？这里面的欢乐，这是在希腊文，在 Strong 的 Concordance 里面，它的意思是什么？ Agaliel 就是一个欢乐。它的把它总共在新约圣经里面有11次出现，而且的翻译成为 Rejoice, Be exceedingly glad, Be glad, greatly rejoice, 也就是极度的欢喜、快乐、雀跃的意思。这个欢乐呢，也可以看见真的就像玛利亚在这边所说的，他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里面的玛利亚，当天使跟玛利亚显现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要成为全世界的救主，全世界的光，玛利亚跟神说我的灵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这一种很大的喜乐，在彼得前书里面他更加提到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喜乐呢？彼得前书1:8，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种喜乐是满有荣光的，就像一个泉源一样在你里面涌溢出来的喜乐，是藏不住的喜乐，是一种极大的欢乐。这是耶稣的欢乐，耶稣的欢乐。就或者就像耶稣他在那里面自己所说的，在马太福音5:12说，他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什么意思？他说你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他说当你们受到逼迫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应当欢乐。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天上将要得到大奖赏。在地上我们看到受到逼迫会怎么样？当然困苦啊，流离啊，但是神说因着神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们在天上将要得到大奖赏。所以你们要快乐起来，快乐欢乐，这就是这里面所讲的欢乐。我们看见耶稣是欢乐的，那么我们现在要来思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一次性的事件呢，还是耶稣他本来就是一个欢乐的人呢？我们要向大家一起来看这个主题，耶稣到底是不是一个欢乐的人呢？第二个，如果耶稣是一个欢乐的人，那么耶稣到底是为什么事情欢乐呢？那么第三个，我想我们今天会接下去会探讨的，就是我们从耶稣的欢乐里面可以学习到什么功课呢？所以我接下去会分三点来分享。第一点，我们会来探讨耶稣是个喜乐欢乐的人吗？第二个，耶稣为什么事情欢乐呢？第三个，我们可以从耶稣的欢乐中学到什么功课呢？好，我们来看看第一点，耶稣是个喜乐的人吗？很多人都说是的，很感谢神。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所面对的黑暗有哪一些呢？你有想过吗？耶稣虽然肉身看起来跟你跟我一样，但是他所承受的黑暗却是不是你跟我所能够承受的。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10，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我们都是他所造的， 他到我们当中来，从放弃天上的荣华富贵宝座来到地上与人同住，但是他说世上的人却不接待他。我们都是他所造的，但是他所造的人却不接待他。你有被人拒绝过吗？不只是拒绝，他所爱的人有一天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要鞭打他，唾弃他。你有想到过吗？他所承受的黑暗有多大？一辈子被人拒绝，被他所造的人拒绝，而且人家要吐唾沫在他脸上，而且要活生生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要这样残忍的而死。你有想到这一个你还能够欢乐的起来吗？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以赛亚书53:6，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他知道他生下来不是为了在这番享受荣华富贵，而是要成为人类赎罪的羔羊，全世界的罪都被担载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他 ministry 的3年多的时间里多次预言他将怎样死去。当你想想看，当你活在世上还有3年，而且知道你那一天你会被钉死，你还能够有勇气活下去吗？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再一个，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拣选了12个使徒，但是当他被钉的时候，这些人怎么样？都离开了他。他最爱的门徒3次否认他，其中的一个还出卖了他。在接下去他服侍的3年的时间里面，有一个卖他的人整天跟他24小时跟他在一块，你还能够欢乐的起来吗？问问大家自己，有一个卖的人，我知道3年之后他要卖我，我知道这一群人那天都会离开我，这个我最心爱的门徒要三次不认我，而且全世界的人都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你还能够欢乐的起来吗？很困难，对不对？耶稣所承受的黑暗不是你跟我所能承受的，但是很神奇的，怎么样能够驱走这个黑暗？我们都知道在黑暗中只有一按手电，光一出来黑暗就会退去。耶稣是那真光，他可以驱走这样的一个黑暗。我们再来想一想看，当以赛亚曾经预言这个耶稣的时候怎么样？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他这是说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以在人类的对他的描绘里面，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样？常常是像耶利米一样，时常是在那边哀哭，为在那一边代祷的。但是耶稣是个欢乐的人吗？圣经的确记载了3次记载了耶稣哭了，他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他看见这些百姓不悔改，而那一天这些人都会被掳，没有一个人会留在这里，而且整个圣殿会被毁。他为耶路撒冷哀哭，他为在坟墓中的拉撒路哀哭，怎么样？看到死在人类身上的惨泪，人没有办法逃过死亡，他为这一个哀哭。在希伯来书5:7，神也讲到了，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我们知道耶稣的确是在这个地上看起来有很多的黑暗可以笼罩他，他也常常的，我们可以知道他常常的流泪。那么耶稣自是这样的人，他怎么还是一个欢乐的喜乐的人呢？ 我们要来思考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摆在耶稣前面的这个黑暗是没有人能够承担的，他心灵所承受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所能承担的。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中说，因为他曾经凡事受过试探，所以他能够帮助那些在困难中的人。任何的人，任何遇到任何大的事情，你有大过耶稣所受到的黑暗吗？没有，没有。他自己经历过，所以他可以帮助每一位。所以当我们要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受到这么大一个黑暗，但是他还是个喜乐的吗？他常常流泪，他还会是一个喜乐的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那么什么叫做喜乐跟快乐？那么什么是喜乐？我们必须要先明白，喜乐可以分为多种方面的喜乐。我们有称为肉体上的喜乐，也称为是肉体上的快乐。就像我们出去吃大餐，结婚生子升学毕业提职升迁，哇，一大堆可以让我们开心的事情。但这种快乐是怎么样？喜乐是怎么样？是短暂的，我们叫做快乐，快快来也快快去，不能长久的。还有这是体里面的喜乐，我们说还有魂里面的喜乐。魂里面的喜乐是什么样？就是我哇，真的是我读书很好，每一年总归是考第一名，我很有成就感，我的父母真的是好像很以这个孩子为傲，或者怎么着，或者当你被人感谢的时候，哇，里面美滋滋的，对不对？那是一种魂里面的喜乐。还有呢，在灵里面的喜乐。灵里面的喜乐怎么样？当你出去传福音，虽然很累了，虽然连饭都顾不得吃，哇，我跟他讲了几个小时的福音，看到人信主了，看到人家有反应了，怎么样？我里面美美的，即使我几顿饭不吃都没关系，那是一种灵里面的喜乐。还有怎么样？当我们在敬拜赞美之中，当神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神的灵在这里，我可以里面有那种灵里面的跟神的敬拜，这是灵里面的喜乐。我们已经看到了三种不同的喜乐，还有一种喜乐是内源性的喜乐，这种喜乐被称为圣灵的果子，它是不依赖外面的环境，而是自发从里面涌出来的，就像果子结在树上，是怎么样？它是自然而然的产生的，跟外面的环境没有关系，不受外面环境的刺激，而是一种深深的满足的喜乐，有一种幸福感，有一种平安感，有一种愉悦的幸福感涌至于我的心里。我是常常怎么样？当一个喜乐的人脸上就会满带着笑脸，对不对？即使在困难当中也可以欢欢喜喜的，对不对？因为困难是外面的环境，但是人里面可以有一种泉源在那个地方，让他可以很欢喜的在各种的困难的环境中都可以欢欢喜喜的。这是圣灵所赐的果子，所结的果子。好，我们看见了，就是说当一个人面对着这么大的黑暗的时候，其实人里面还是有喜乐的，因为喜乐是内源性的。那我们来看一看，那我们怎么样来看看耶稣常常的这些流泪祷告呢？其实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就是认为流泪一定是痛苦或者是不好的。其实流泪也有喜乐的泪，就像今天早上在敬拜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流眼泪，我里面很欢喜。为什么？因为我看见神要在这里释放很多的人，真的在这里神的旌旗要被扬起来，看见很多的人都要真的是归向这个大光，我里面非常大的喜乐涌出来，那是一种怎么样？喜乐的眼泪，喜乐的眼泪。我们都知道大卫是歌唱的王子，对不对？他是很诗篇大部分是他写的，而且他喜欢弹琴歌唱，在我们的生命记忆之中，大卫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人。但我们来读读看这些经文，诗篇第六篇第六节，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船榻飘起，把褥子湿透。 你会说，哇，你有没有搞错啊？这是谁写的？你去看看诗篇第六篇谁写的，前面会告诉你是大卫的诗。大卫也曾经经历过这种日子，哎，他在神面前怎么样？每夜流泪，把船踏飘起。我还都 不知道有任何人曾经流泪把船飘起来的，但是大卫竟然流到一种地步，他可以把船踏的飘起，把褥子的湿透。他是个喜乐人，但是他可以常常流泪。我们再来看看保罗，我们知道保罗这是很喜乐的人，对不对？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你看他写的腓立比书是一份喜乐洋溢的书信，里面充满着感恩，充满着赞美，充满着那种喜乐洋溢包不住的喜乐在他里面。但是你来读读看这个经文，这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31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是保罗在米利都真的把以弗所的长老交过来跟他们说道别的话，勉励他们要在主里面刚强，勉励他们要为主养，真的是来看顾主的羊群。他说，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为什么事情流泪？传道书说得很好，喜乐有时真的是怎么样，忧愁有时，祷告有时。当你看到那样一个真的是看起来很困难的，就像你看看耶稣为耶路撒冷，知道当这个不悔改的时候所面临的下场，他为耶路撒冷哀哭。耶利米怎么样？他知道他的百姓因为不听神的话处在罪里面，而神要把这群人掳走，而且整个地会被毁，他里面就一直流泪为他们代求。但是你去看耶利米哀歌，真的很神奇的，他竟然思想到神的慈爱，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因为神的怜悯不至于断绝，他还因着上帝的慈爱，他里面涌溢出来那种喜乐。他相信神，他相信的神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相信神的怜悯永不止息。所以这就是像保罗他自己所说的，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六章，其实一大节我只是读这一节，他说似乎是忧愁的，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是一无所有的，却是样样都有的。这是一种怎么样，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外面看起来是忧愁的，里面却是常常的快乐的。外面看起来是贫穷的，却是可以叫许多人富足，并且可以叫天下的人富足。似乎是一无所有的，却是样样都有的。这是一种何等的生命！我真的想，当保罗写这个的时候，真的是他脸上满有荣光，在那里说：“是的，外面的这些东西夺不走他里面那种喜乐。”我们已经分享了喜乐跟流泪之间的关系，所以即使流泪也是可以很喜乐的，对不对？即使外面的压力很大，我们也可以很喜乐的，对不对？那么我们来真正的看看圣经是怎么样描写耶稣的呢？我们来看看耶稣他活出喜乐生命的证据。那你说你可以给我证据吗？耶稣神哪个除了这一个事件之外，耶稣还哪个地方还喜乐呢？你没有想到吗？圣经的确只有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只提到了耶稣欢乐，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是怎么样，为那一些罪人在那边代求，真的是传讲。但是他里面怎么样，是涌流的，就像一个暗流一样汹涌澎湃的那种喜乐在他的里面，养溢着的喜乐，让他可以去每一天去度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来看看耶稣他怎么样活出他的喜乐的呢？这里面他有几方面。第一个，我们从他的使命上来看，耶稣，我们为什么说耶稣是喜乐的呢？你知道耶稣是为什么而来？当耶稣在拿撒勒拿起以赛亚书给拿撒勒这一群人开始读经文的时候，他就选中了这些以赛亚书这些经文， 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抑的得自由。你知道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吗？他就是要来拯救那些处在死荫幽谷里的人，处在那些黑暗中的人。所以当他看到一个瘸腿起来行走的时候，他不会喜乐吗？当他看到一个被压抑的起来真的欢呼的时候，你想想他难道不会喜乐吗？当你看到真的是一个罪人因着悔改福音悔改的时候，他心里难道没有喜乐吗？是大大的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看见，当99只羊在那里，一只迷失的羊怎么样，那个主人出去迷羊找回来，哇，他把羊砍在肩上，那种喜乐是难以演绎出来的。耶稣说当地上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这样喜乐。当耶稣看见这么多的人被拯救，从撒旦的权势下释放出来，你想想耶稣会在那里无动于衷，像法利赛人一样吗？没有，他的心里充满着怜悯，他为着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为着真的释放从我们灵里面出来，他欢喜雀跃。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从耶稣的使命上，我们知道耶稣肯定是一个喜乐的人。第二个，他的受膏。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一章九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而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看见没有，当耶稣愿意照着神的旨意来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神说怎么样，他用一种喜乐的膏油膏抹你。这是一种何等的喜乐啊！有神的膏抹，膏抹真的是他整个人都被神的膏油好像笼罩在那个地方，外面的这一些患难困苦没有办法能够胜过里面来的喜乐。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信心，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他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哇，他看见不只是这群人今生今天在这里得到了上帝的释放，从瞎眼的瘸腿的都能够被得到拯救医治之外，他看见前面的摆在前头的喜乐，那个喜乐是什么？在永恒里面，他要在那里做完掌权。我们知道在最后的启示录里就知道那是一个婚宴，他看见真的是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知道他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以赛亚说他因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怎么样，变欢乐变喜乐。真的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是喜乐的。更加我们再来看看圣经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里面，那是耶稣亲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对门徒们所说的话，一批告别的话，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想一想看，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钉十字架了，耶稣说我把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如果他自己没有喜乐，他怎么样可以给门徒喜乐？即使你看看黑暗马上就要整个来笼罩他的时候，他里面还是要满有的喜乐，对不对？这些黑暗不能将那个喜乐夺去，因为那是在你里面的。我们从几个方面已经从他的使命、他的受膏、他的信心、他的喜乐，我们圣经的经文已经足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一位满有喜乐的人。而且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知道耶稣跟父原为一，他虽然在地上，他是跟父一直的保持着无间断的就沟通。圣经中说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他们是无间断的沟通。我们知道父是怎么样，是一个满有喜乐的，对不对？我就坐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那是一个满有荣光的喜乐，而且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 你想想，你跟一个人喜乐的24小时连接在一块的时候，他很喜乐，我会在这里一直很沮丧吗？不会。光跟暗不可能这样相交，一定要住在光里面。当我们住在光里面的时候，约翰一书才说，那就跟神开始相交。我们再来看一看他周围的这一群人。我们都知道服侍忧郁症的人是很困难的，对不对？我们常常里面会涌出负面的看法想法。如果耶稣是一个很忧郁的人，你想想谁会跟他在一块？但是他24只眼睛一直24小时在跟他在一块，而且怎么样，不只是群众，成千上万的群众围着他，而且真的是连税吏怎么样，妓女那些罪人都涌着他，不管怎么样连小孩都要挤着要来见耶稣。你想想，如果耶稣不是一个喜乐的人，他怎么样可以 reach 到这么多的，可以把他的喜乐给别人，会这么多人会因着耶稣基督会被吸引呢？弟兄姐妹们，真的神要让我们学习效法耶稣。圣经中描绘出一幅图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是一个非常非常喜乐的，你知道吗？非常非常喜乐的耶稣，他活出了一个欢乐的生命，他推开了那一些黑暗。那我们第二个就要来思想的是，那耶稣是怎么样活出这样一个，为什么事情能够来喜乐呢？我们来看看第二点，耶稣到底在为什么事情喜乐。好，我们接下去的一个经文，我们来看第一点，他为神国在地上的扩展喜乐。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一部分，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在这个10章21节的前面有一个序曲。那时候怎么样，耶稣打发70个人出去，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可以赶除污鬼，医治各样的疾病。那时候他们70个人欢欢喜喜回来了，在这里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你看见没有，当神的国在这边传扬开来，神的道被传扬，神的国怎么样，就在人的心里就开始一直不断地向前推进，让人从那种死因的幽谷里面被拯救出来。真的在这里说，他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连鬼也服了这些使徒，这些差派出去的门徒们。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喜乐？这是神为神在他们当中的工作喜乐。这一群人很喜乐的回来，耶稣跟他们一起喜乐，是的，我跟你们一起喜乐。我们有为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感恩喜乐，对不对？神赐给我们这么一个堂，神看到这个姐妹本来是处在黑暗里面的，神怎么样释放她，拯救她。神看到那一个人真的是原来是疾病没有办法前途的，神从黑暗中把她拯救出来，这些都不是让我们可以很开心的事情吗？是的，圣经中说也喜乐的人同乐。我们为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喜乐，为神的国在这里的扩张喜乐。但是这个喜乐并不是最好的喜乐，为什么？因为在耶稣在接下来，他就开始跟这群门徒说，但是怎么样，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我们等一下会来看这个经文，不要只是停留在让我们的喜乐，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些成功的方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外面宣讲很多成功神学，如果只停留成功，没错，神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功，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那里的话，就会失去了最重要的根本，对不对？为什么他这里说，因为这种喜乐，成功的喜乐，一个它是不是持久的喜乐。你这次出去传福音很成功，哇，我很喜乐，那下一次被人打呢？ 门徒真的是这里面看出可以赶鬼了。再往前面一章看一看，十二个使徒吩咐他们出去赶鬼，竟然有一个人使徒还赶不出那些鬼来，人家把那个孩子还带到耶稣面前说，耶稣你看看你的使徒的竟然赶不出我小孩身上的鬼，那些使徒应该怎么办？我想应该哀嚎去了，对不对？我们的能力还没有那70个人大，没有，因为我们的喜乐不是建立在这一些上面。还有如果我们在看耶稣自己的时候，我们看约翰这里面路加福音10章27节，耶稣喜乐之前其实有一个小插曲，那个小插曲是什么样？因为这些门徒们开始传福音，整个加百农，整个格拉斯顿，整个那一带的地方人很多，开始神迹奇事，但是很多人没有信主。后来怎么样？耶稣其实就开始咒诅那个地方，加百农啊，你有祸了，怎么样？因为我在这边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你都没有悔改。难道耶稣是在，如果在马太福音上看的话，他是刚刚好接着耶稣咒诅完加百农之后，接下去就他讲了这句话。也就是说，当耶稣的事工看起来是很不顺利的时候，耶稣的灵反而开始高兴起来。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这种喜乐，耶稣的喜乐是怎么样？不是因为外面环境的成功他才喜乐，对不对？他不是因为那个成功，而且这样的喜乐也会承带着一个很大的危险性。要知道吗？耶稣差遣这70个人出去，鬼也服了他们了。但是耶稣也在另外的地方他讲到什么说呢？他说那日必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去吧。今天虽然可能神给你能力传讲，让鬼都可以服你，但是耶稣跟他们说，即使那一天也会很多人可能会来到主的面前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医治，奉你的名行很多的事情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在这当中有个很明显的嘛，有个耶稣的跟随者，谁？犹大也在当中呢。他可能出去行过很多的神迹奇事，行过很多的大事，但他最终怎么样？却是一个失落的。所以耶稣要让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外面服事的成功上面，而且我们看起来这个服事的成功可能也并不代表着我们里面真正的成功。在哥林多前书3章13到15节，他在这里说，他说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见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为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感恩，哇，一直出去传道，5000人信主，一直出去赶传赶鬼，鬼都全部出去了，但是真正有多少的是能够存留到永远的呢？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根基建造在一个磐石上呢？还是建造在这些沙土上呢？我们是不是今天可以拿一大堆的草木禾秸说，神啊，你看看我带你造了很多很多的禾捆回来，神说那全是草木禾秸。神要让我们查验我们在你神面前献上的工程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耶稣他才会跟这些门徒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要只是因为外面的这些成功喜乐，乃像保罗所说怎么样？他说，我是攻克己身，交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被弃绝了。在神面前警醒，有一个更好的喜乐在后面，更好的。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喜乐，第二个是喜乐，什么样的喜乐？为名字被记录在天上喜乐，为名字被记录在天上喜乐。接下去的第二点，路加福音10章20节，就是耶稣对这群门回来的门徒说，他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这是真正喜乐的源头泉源，这是喜乐的根基，这是我们喜乐的锚，这是不会被拿去的，这是不会被拿去的。但百夫长对保罗说，啊，你是罗马公民吗？保罗说，我是。哇，你是啊，我是花了好多钱才买了罗马的公民呢。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公民跟没有公民真的不一样。大家来到这块地方，原来都是异国他乡的人，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份，你想想不知道花了多少的时间心血。我知道大家都深有体会，当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地方安居，真的有一个身份，合法的身份是何等的重要。神也是说，这样的一个喜乐是一个持久性的喜乐，是一个永恒的喜乐，是一个怎么样不会被夺走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是怎么样，所有的圣徒都可以得到的，对不对？你出去传福音，有一些真的出去传了，但有一些是一直缠绵卧病在传的呢，难道他就没有喜乐了？一些你身体健康到处活蹦乱跳可以为神荣耀做见证，但那一些残障的呢？或者一直有一些人是卧病在床的呢？或者很多人可能面对着死亡的呢？神不要让我们的喜乐建造在外面，要让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来喜乐，这是每一个圣徒都是可以得到的，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的。这是我们灵魂的锚，这是我们喜乐的锚。耶稣应许每一个跟随他的怎么样有天上的大奖赏，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他们在天上有永恒的基业。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说，他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那日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是的，我们要因我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喜乐，在那里有永远的基业，是无穷的，是确信的，是安全可靠的，再没有办法来偷，苦难和成功也不能摧毁它。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是我们笃定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更改。我们的名被记在天上，也知道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虽然生在地上，但我们是蒙恩的儿女，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将永远的跟他在一起，这将带来多少的喜乐。不管生活中生命中发生的什么事情，都不能拦阻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完美的旨意，这是何等可以确信的事情，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乐。知道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罪，让我们可以无间断的与他来沟通，这是何等的喜乐的事情。知道我们是蒙拣选的很重要，这会关乎我们的一生。最重要的事情，要为我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喜乐。耶稣用这句话也再次提醒这些使徒们怎么样，他说要帮助我们，我们的名在记录在天上，要帮助我们抖落台替上来的捆绑。为什么我们这些天上的国民，很多的时候你去看着他的时候都是垂帘丧气的呢？有一个教会竟然真的是牧师对那个所有会众说，你们垂着脸的不能进教会，或者说你必须要到神面前还拿着这种，当然我们不会这样，但是其实也确实说真的一点，我们在神里面真的是蛮有喜乐的。当一个人生活中生命中失去喜乐的时候，往往是怎么样，是他的眼目太专注于地上那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如果你把你的眼睛定睛在那些永恒的事情上，你的喜乐会不断不断的加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会帮助我们结出那个喜乐的果子。不管外面遭遇多少的环境，这样一种内源性的喜乐会满溢出来。上帝呼召我们不要去专注这些世上的事，要让我们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因为圣经中说怎么样，所见的是暂时的，而且所不见的，顾念呢，所不见的 乃是永远的。神今天也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眼睛要专注，你不要让那些世俗上的东西夺走了你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当彼得的眼睛注目耶稣的时候，在水面上他可以走过去，但是当他的眼睛专注在眼前的时候，怎么样？他就会下去了。神给了我们一个秘诀，要让我们的眼睛专注在天上，因为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还有更大的一个喜乐，我们已经讲到两种喜乐，为神的国在地上的扩展喜乐，为神怎么样，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喜乐。第三个喜乐就是我们刚才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所说的，是怎么样，耶稣就欢乐起来。这个是怎么样，耶稣的喜乐是什么样的喜乐呢？是一种信靠遵行父美意的喜乐。他完全相信上帝美好的旨意，他说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现出来。他完全相信神。你知道一个婴孩为什么常常可以脸上带着笑脸？你看一安息刚出生没多久脸上就会有笑脸，而且很和谐的笑脸。但是你去看看一个成年人，你去看看他的脸，有几分钟是笑的，而且那种真的是那种安详的笑。为什么？婴孩就是完全的献给，完全交托在他的手里了。我没有什么事情太多可以担心挂虑，可以让我真的忧愁的了，对不对？神在这里说他完全相信神。圣经中说，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神才会说，那些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见神。那些虚心的人有福了，或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些人怎么样？正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贫穷，才不再靠着我自己的本事努力去撞，而是全然的相信，全然的倚靠，我全然仰赖他，我完全相信神。他的旨意当然是一定是最美的。耶稣为什么喜乐？他顺服神的美意喜乐。他这里说是怎么样，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相信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且是怎么样，上帝永远不会做错事情，他全然降服遵行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你知道这种人是有福的，这种人是有福的。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误的看法，真的，既然神这么爱我，他一定给我发达，一定给我通达，一定给我事事顺利。当人遇到困难的环境，让人真的是遇到真的，当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时候碰到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了解。像耶稣，我们也常常可以问呢，这么好的一个人呢，上帝为什么竟然让他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呢？而且人家还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呢？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但神永远不会犯错，神的旨意是美善的。我们在罗马书那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那一节经文。我们先来看耶稣，他在希伯来书这里面讲到十章七节，他说：“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虽然在这个一生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可能是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承担的困难，但是他的欢欢喜喜向着那个摆在前头的喜乐而前进。所以他在这里说，路加福音那里说，但他面对着这在客西马尼园他马上就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一个喜乐的泉源，顺服父的旨意。 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答案，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但是我相信神永远不会做错事，我相信你美善的旨意。所以有一个话说真的是怎么样，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十二章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跟心意更新而变化，教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除了 good will， 神希望让我们每一个人是怎么样发达，就像神对以色列人说的，你们只要遵循我，我会使你们在上不在下，作首不作尾。神有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但是神还有一个更 perfect will，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神有一个 perfect will。 虽然我们眼前不明白为什么会让这些苦难临到我，为什么会让这些坏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但是因为我相信神，我就可以把这一些全部交给他。这就是圣经中真的是曾经有一个美国传道人非常有名的 John Piper，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 God is most glorified in us when we are most satisfied in him。 中文说，当我们对上帝最满意的时候，上帝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谦卑降服在大神大能的手下，我们就是寻求神的面。至于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事情可能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愿意顺服，就像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但结果呢？神叫他升为至高，把一切天上地下所有的名，在耶稣基督最大名，无不因耶稣基督怎么样屈膝而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就是一个降服顺服在你面前神对他的 reward， 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可以忍耐。我们看见三点喜乐，三个喜乐，还记得吗？为神在地，神国在地上的扩展而喜乐，为我们自己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喜乐。但有一个更大的，也是在这里面，也是他要为遵行、信靠、遵行天父的美意而喜乐，让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接下去我们要讲分享第三点。那么我们从刚才所有的分享里面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我相信借着刚才的分享，可能神已经跟你们说了很多的话，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我在这里分享两点的功课。第一点，要认清自己的位分，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刚才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提到什么？要因你自己的名被记录在天上喜乐。很多基督徒失去了他的喜乐，被一大堆的眼前的事情所困扰，他们已经失去这样的喜乐。神要把我们在这里，要让你认清你的位分，因为那是我们喜乐的一个泉源。其实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在追寻一个他的归属感，我到底是属于谁，我是谁。也就是说我是工程师，有的说我是律师，那只是你的职业。哦，我是亚特兰大人，那只是你所在的地方。你说 我是干做 IT 的，或者我是当餐馆的，那只是你的职业而已，对不对？这不是你的本性，这不是你真正的你。我可以改变外面这一切，但是你的本质是谁呢？神要让我们认清我们的位分。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三件事。第一个，归属感，我到底是属于谁的， Who I am。 第二个，安全感，我在这个地上，圣经中说我们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每一个人好像都在忙忙碌碌忙着自己，为什么？我们需要 secure 足够的收入，可以来付每个月的账单。 好像我们的眼睛很多的时候只是定睛在这个上面，对啊，有一种安全感。第三个呢，就是人生的意义。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除了每一天的工作作息之外，我到底什么是我真正的我？我最后要去哪里？这个真的是要解决的。其实在伊甸园里的时候，神造人是怎么样？是甚好，因为他们这三个都有了。为什么？他知道亚当夏娃在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的灵魂是有家的。不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是怎么样，他不知道今后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属于谁的。他有安全感，因为什么样？神提供给他一切的需要，神把他放置在园子里面，神已经为他预备了一切的事情。圣经中神也这样跟门徒说，哎，你们要先寻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一些东西我会加给你。当一个顺服神的人会有安全感，但是一个没有真正的能够学习顺服的呢，我就为我自己的事情在那里焦虑、恐惧、羞愧、内疚、沮丧。在伊甸园里面，神给了他一切，神也知道，亚当也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来了就是要管理神手所造的，这是他人生的意义，能够 please God， 做神要他做的事情，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他知道他自己是属于神的，而且神会供应他所有的需要，而且他知道他活着有一个命定，就是要管理神所造的一切。我们今天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没有了归属感，我们更没有了安全感，我们更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活着，好像一群年老的就一天天等着死，没有前途，没有盼望。那是圣经中保罗对那些以弗所爱章里面所讲的，他说你们从前是外邦人，跟神的国没有份的，你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因为你们没有神，只有在神里面才有真正的归属感，才有真正的安全感，也才有真正的能够活出人生的意义。这是神要跟我们所说的。我们先来看看，那我们到底是谁呢？这里我做了一张 slide， 这是按照一本书，其实这本书是 Neil Anderson 所写的《胜过黑暗》，它里面就开始探讨我们人为什么会失落，我们今天到底真的在这里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迷失的一群，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没有活着，没有盼望。他就开始很多人来找他 counseling， 他还真正的发现他们对自己的位分到底是谁，他们已经失去了。所以他讲到两件事情很重要的，你第一个，你首先要必须要明白你到底是谁在基督里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念一下好不好？我说一句，你们也说一句好不好？第一个，我到底是谁？我这里面只是举了简单的几个，在他那本书里面列了长长的几十个，这是圣经上的话。来，我是世上的盐，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神的孩子，我是基督的朋友，我是新造的人，我是一个圣徒，我是天上的国民，我是冠冕之子，我是被拣选的族类，我是君尊的祭司，我是圣洁的国度，我是属神的子民，我是在世上做客旅和寄居的。何等的不一样，何等的不一样。你要认清你的位分，才能够活出一个丰满的生命。神在这里提醒，而且我们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缘故，怎么样？不止我的身份，而且神赐给我们天上，圣经中说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我就念一下好了，这里面只是简单的，你看，我已经不再被定罪，原来这种羞愧感真的是常常我不知道跟谁可以拿掉我里面内疚羞愧。我是重价买赎的，我已经有主了，而且我不属于自己，我属于神，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我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已经领受了从天上来的每一种各样属灵的福气，我已经从撒旦的权下被拯救出来，进入基督的国度，我已经领受了刚强忍爱谨守的灵。我说过这只是简单的只有几个而已，当我们不断地从神的话语之中发现我们到底是谁，你会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阿们。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我里面就有一种一种的悲哀。那种悲哀一个是真的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些不知道自己的位分以至于迷失在这个世上的人。但是另外一种悲哀是我真的感到父在寻找那些失散的人，因为在这里也有一些人他们还没有认识这样的一位神，他们还在寻寻觅觅，他们还在找寻人生的意义，他们没有依托，他们就像外面的一群浮萍一样没有人看顾。神在这里要做一个 article， 在这当中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这个时候我请可不可以请你举起你的手在神的面前说我要接受。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些天上来的福分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除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刚才我们所讲的对你来说都是局外人，都是局外人。但是神说只要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在这里再次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你发出这样的一个真诚的邀请，在这里有哪一位，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有哪一位，如果你神的灵在那里呼召你，如果神的灵在那里感动你，你说从今天开始我要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里面，请你举起你的手。好，我看见了，神也看见了。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神的灵在邀请你，不要拒绝。人生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没有了这个属天的身份，我没有办法只是眼巴巴的可以看着人家蒙福，而这个福只能离我而去。所以我里面就有一种很深很深的Passion， 就是神从神来的怜悯，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以神的慈爱跟怜悯劝你不要再拒绝。他为你跟我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他的灵在呼召你。还有哪一位，神再次给你一次机会，还有吗？还有吗？好，感谢主。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点。我今天总共只会分享两点。第一点我们分享完了，要认清你自己的归属感。第二个，我们要怎样活出人生的真意，人生的真意。神让我们怎么样去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一个充满喜乐，一个真的是可以不仅一个划出一个欢乐的一个生命，真的是不仅推开黑暗，而且可以欢欢喜喜的靠着神。就是怎么样，圣经中给了我们两条大诫命，那个这是在马太福音那里所说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是相反，要爱人如己。神让我们看见基督徒在这个地上，我们不只是吃喝快乐而已，有一个就像亚当在伊甸园一样，神有给他一个使命。因为一个人只有活出你自己活在使命当中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人。 我们今天可能外面的东西都很富足，吃喝快乐吧，就像那个财主一样，灵魂啊，你就吃喝快乐吧，我可以快乐几辈子了。但是神说，你这无知的人啊，今夜我就要你的命，你留这些财宝给谁呢？神要让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在神国里面富足。那我们怎么样去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一个人生呢？有一个中国很有名的谚语说，他说，如果你要一个小时的快乐，那怎么样？你就去 take a nap， 打个盹。如果你要一天的快乐，做什么？有人说，我去钓鱼。你要一天的快乐，只给我，那我就去钓鱼。那如果要一个月的快乐呢？喜乐呢？他说，那你就结婚吧。但是呢，如果你要一年的快乐呢，一年的喜乐呢，他说，那你就去继承一大笔的财产，好，我可以快乐一年，周游世界。但是如果你要一辈子的幸福呢，你们想是什么？他说，那就去帮助别人。这就是耶稣在这里面所说的，其次也是相反，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当我们的眼睛从自我身上拿开，当我们的眼睛转向我们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但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神反而把更多的加给你。在最后的一张 slide 跟你们讲一个故事，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我们都知道海伦凯勒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曾经人对海伦的评价是什么样？他说，海伦凯勒是人类的骄傲，是人类的骄傲，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人类善良的表现，相信他的事迹能成为后世的典范。为什么？因为他出生19个月就因为疾病的缘故他瞎眼了，又是聋的。这样一个人活在世上有盼望吗？有盼望吗？一个聋的，一个瞎眼的19个月的小孩。所以他其实是非常的，在真的是人生的黑暗里面，可以说是最黑暗的时候。但是他后来成为世界上可能最有名的这些女性之一，他后来不止是怎么样可以站起来，而且他是从第一个哈佛大学下面的一个学院第一位毕业的瞎子，眼睛拿到学士学位，大学的学位，而且他走遍了35个国家去传讲。真的是神在他身上这一些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神怎么帮助她走出来的呢？这是海伦凯勒她自己所说的一句话，她说，我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绩，一半功劳应归于我的老师安妮沙利文，是她打开我紧闭的心扉，是她指引我越出痛苦的骄傲深渊。是有一个老师，你知道这个老师又是怎么吗？这一个老师他自己也曾经瞎过眼，他差不多是在贫民窟中长大出生的。他出生没多久，他母亲过世，他的父亲离弃了他们几个小孩，他就在堂兄家长大，带领他的脾气很暴躁，因为5岁的时候他的 也因为得了眼疾，眼睛都几乎瞎了。一个看起来很没有盼望，他生活很苦，就在贫民窟那边长大一样。但是神怎么样？后来让他去了一个救济院，贫民救济院，太苦了生活。他在那一边也因为眼睛去做手术也失败，所以他的基本上双眼基本上是瞎的。 他就里面就非常的暴躁，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想跟外面沟通，但是又没有办法跟人沟通，没有人能够理解，没有人很孤单，就捆在这个地方，所以没有一个，他脾气很大，没有一个人敢接近他。他去了贫民救济院，贫民救济院虽然那个待他很好，但是人都是他，不是摔碗摔盘什么东西，没有一个安宁的地方。后来他们就把他关在了贫民救济院的地下室，任凭在那哭了闹了吵了。他也是没有盼望的，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就有一个人，那个清洁工，一个基督徒的老年妇女，她里面看见这个小女孩，心里就动了怜悯的心。她就每一天在她 Annie 沙利文的关的那个地下室里那个门口，就开始为她唱歌，给她读书，而且摆了一些蛋糕。但是里面的安妮，她其实里面很火箭，没有不想接触任何的人。但是这样一个老年妇女，她就一直不放弃。一天两天过去了，摆在那边的蛋糕，摆在那个小糕点，终于她有一天发现少了一块，已经很久了，人家都不理她，任凭她放在那里。他也不理他，但是终于有一天发现少了，哇，他很高兴，继续的就是为安妮开始唱歌祷告。终于有一天，安妮他可以把他自己的心跟他打开，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也在他的帮助下，慢慢的跟别人的关系也知道了开始怎么样可以沟通。后来神就有一次机会，到他到14岁的时候就去了一个盲人学校，差不多是就学盲文的，真的是就去读书，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后来出来了之后，神开始医治他，那个借着这个贫民救济院也给他再次做手术，后来就稍微看见了一点，但是他视力不是完全的恢复。所以他20岁的时候从那个学校毕业，后来就来到了海伦家里。 Helen Keller 这个时候他已经7岁了，哇，他的脾气大得不得了，没有任何人更接近他，因为父母很宠爱他，知道这个小孩生来就是这样有残障，就是到就有小从小就有这样的残障，所以他们也很怜悯，所以就变得很任性。他这个人就是什么东西都摔地啊，摔盘，摔什么东西都做，但是他父母就管不了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安妮沙利文就开始首先进到这个家里面，他就开始看到这个海伦的父母因为很宠爱什么都不管，就变得很任性。这个小孩他就开始想办法让他安静下来，带他出去到外面那个小屋住。两个礼拜之后，原来这个很暴躁的小女孩，很任性的小女孩，终于顺服下来了。她开始知道有一些 behave， 知道，但是她在外面还是完全的不知晓。但是这个孩就是安妮，他就不放弃，直到有一天，他就不断的通过那个手语开始写那个盲文，真的写在那个 Helen 的那个手上，教导他开始学习识字，直到有一天，神突然之间开了海伦的眼睛，不是肉眼，而是心中的眼睛，让他终于明白过来。外面当初的老师教他的这些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哇，那一种的喜乐！我们来看看接下去的一段录像，很短。好，我们请鹰眼的童工开始播放。
Water. It has a name. 点。
Yes. Oh, my dear. Round. Yes.
不知道你们看了这个片子会怎么样，你有看见，你可以感受到他当海人第一次知道 water 水，但他开始第一声知道那个是他的爸爸妈妈，那一种的喜乐，洋溢的喜乐，真的可以看见一个人好像从那个黑暗里面，这时候一束光就进去了，他知道神，真的是他知道了周围这一刻。主耶稣，我真的向你祷告，我就把我们的教会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是的，主，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另外一个人从黑暗里面带出来， 但是你说你的真光已经照在这个地上，而且你来可以开瞎子的眼睛，开我们这些属灵的瞎子，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真的在你那里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那里有永远的福乐。那一天海兰他第一次因为知道什么叫做 water 而可以欣喜若狂，而今天你给了我们多少，但是我们常常的还是在抱怨，还是在沮丧，还是在困扰里面。主耶稣，我真的求你今天早上让你喜乐的油可以高抹下来，让你自己的大能今天可以来真的的驱散你百姓里面的黑暗，让这个地方可以成为一个 house of prayer, house of joy。 因为你说神要赐福那些悲哀的人，赐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有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我的信息今天就结束在这里，我们今天要用一首诗歌来做结束，很简单的，我会请敬拜团上来，就是喜乐，喜乐在我心，很简单的一首诗歌，让我们从小可能可以再唱，但是今天当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突然好像认识了那一位神，原来离我并不远，原来你乐意赐恩在这个地方，而且你是这个 house 的主。主耶稣，我们仰望你，就把我的弟兄姐妹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真的可以在你面前欢喜雀跃。是的，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这一年可以在你里面行事为人，让我们可以不再一样，让我们真的笼罩在头上那些阴霾，因着你的大能都要被驱除出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前面来一起因着耶稣，因着在这个 house 所要做的工作来高兴欢喜，我们是属于他的。圣经说知道向神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他们要在神的面光中行走。主啊，让你自己的喜乐今天可以充满浇灌下来，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以喜乐有